诸位同学，今天呢是我们2005年啊最后的一次大文实践。首先有香港的两位同学提问啊，第一个问题，老法师讲习中常说，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请问应如何用功把这三个原则落实到听经念佛或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这三句话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的。起心论这个科目教学的对象啊，是法身菩萨，也就是华严经上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他才能做得到。你要做到了呢，你就是至少你是原教初住菩萨啊。换一句话说，你不必到极乐世界也没关系啊。为什么呢？你已经达到那个程度了，六道你脱离了，十法界也脱离了啊，所以那是真正成就。在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才能做到啊。我们今天听了这三句话，只要做到什么呢？不要太执着就行了啊。无论是特别是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不要过分的去执着啊。能做到这一点呢，对我们先前修学就有很大帮助了啊。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啊，那就很恭喜你啊，你的见思烦恼已经断了啊，你已经成佛了。第二个问题，他说在协会戒缘书架上有书籍只限取一次之类的提示，请问这样如法吗？这个如法不如法是他们这个负责人员规定的，他规定的那就如法，他不规定的他就不如法啊。所以法没有定法啊，每一家的道场都有他们家的法啊。你说这个是这个香港这么多店铺，每一个店铺都有他店铺的法啊。所以如果你多要是可以的，你问他们，他们会给你。哎，那么在我想象当中呢，大概只限于一车的，可能为了防范的，有人在这里多拿去卖钱啊，这个有可能啊，卖钱是好事情啊。那么也有可能呢，他拿去之后把它毁掉了啊，那不信佛教的，排斥佛教的，他会拿去把它毁掉啊。那拿一本毁掉最轻的啊，要拿个几百本回去毁掉，这罪太重了。所以是啊，这个你如果有需要的话，是你可以向他们负责人说清楚啊，我相信他会赠送给你的。下面呢，中国同修提问的，第一个是应该如何学习《弟子规》才能往生西方？为什么？啊，你问为什么了？佛在经上讲的持戒念佛啊，落实弟子规是持戒啊，有持戒念佛这才能往生啊。因为弟子规，落实弟子规呀，你就是善人啊。你看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善男子善女人，弟子规都做不到，佛念得再好去不了， 为什么去不了呢？因为你不是善人啊，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为了这个啊。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佛念得再好，心行都不善呢。阿弥陀佛就是接你去了，那一边大众跟你不能相处啊，就这个道理啊，要懂。第二个问题是，黄泉路上无老少，请问对根性极下劣，贪嗔痴慢非常严重的众生，应如何用最快速的方法获得解脱？啊，这是一个问题。下面说的，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抽烟喝酒吸毒，情绪起伏就像发疯，几乎崩溃而无法自制，请老法师开始。这前面这个问题呢，你很有慈悲心啊，很难得。这个问题啊，连阿弥陀佛都做不到啊。佛法里头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个力量是平等的啊，心是众生的心的啊，佛是诸佛如来啊，啊，心佛众生啊，众那个众生就讲众生所造的业力啊，你看看《地藏经》上所说的，众生这个业力能抵须弥啊，所以这个业力佛没法子啊，佛不能转众生的定业啊，他没有这个能力，自作还是要自受啊。佛对于众生的加持，诸位要知道，只有教导啊，佛把道理讲清楚，让你明了啊，让你回头改过自新啊，因为业是你自己造的，必须你自己要承担，你自己要把它化解，自己造的业别人没有办法承担啊，那别人要有法子承担的话，佛都拜他做老师了啊，那还得了吗啊。所以佛门当中常讲啊，这个众生的业报啊，是个人造作，个人负责啊，这个因果的道理啊。经常有比喻说，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啊，谁都没有办法代替谁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但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形，尽心尽力去诱导他，去协助他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问题，他愿不愿意接受，他能够接受继承啊，这是他自己业力啊。如果过去生中善根深厚，有人提起来，他回头很快啊，那这个真的是得救的。有些众生习气很重啊，过去是善根薄啊，业障习气很重，虽然多年在佛法修学，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习气啊。这个不但是在家学佛，有很多出家学佛啊，老和尚最后到临终还是要堕三途啊，这个事情很多很多啊啊，我们自己要警惕啊，能够啊天天听经，那就是一线光明 啊，天天听经呢，是真正亲近佛菩萨。啊，读经念佛还打妄想，这就困难了。听经是佛天天劝你，天天教你，啊，容易醒过来。啊，这个念佛是不太容易醒过来，啊，读经也不容易醒过来，因为你读意思不同。啊，所以是看古大德的注解，啊，听讲解容易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桩事情。啊，我们对大家的帮助也只限于到这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啊，用意就在此地。那么后面这个问题呢，就自己知道自己不对啊，还是抽烟喝酒吸毒，这个情绪不稳定，你算是不错了。为什么呢？你也是觉悟了，你知道你是过失了，知道过失啊，就是觉悟。最怕的是自己有这些毛病啊，自己还不承认，我没过失，我很正常。那就没救了。哎，能知道自己过失的话，这个人就有救啊，就能回头啊。他需要真正善知识帮助他啊，能够亲近善友啊，远离这些你像这个抽烟喝酒吸毒的这些场所，远离这些朋友，你才能回得了头。那如果是一面想改，一面呢还跟他们亲近，那就很麻烦，那就很不容易把这些恶习气改掉啊！一定要知道这些恶习气对自己是严重伤害，而且呢也伤害了家庭啊，也想伤害社会啊，决定呢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应该努力把它戒除啊，读经求佛菩萨加持啊，求同参善友协助啊，这个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第三个，他说自从接触老法师的光碟书籍以来，我自己发愿认真依教奉行，也照你的光碟讲记复讲给有缘大众听，我自称为净空法师的学生啊，师承净空法师，请问这样如法吗？你提出这个问题就说不如法，不提这个问题就很如法。啊，这什么原因呢？提这个问题，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在吗？所以这就不如法了。啊，我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认为这是一桩好事，我应该做的，那你就很如法。你们想想对不对？这个下面呢是网路同修提问，现有许多年轻同学对佛陀教育产生浓厚兴趣，面对社会染污情形严重，都生怕造业太重了，对于选择行业彷徨疑虑很多，不知从事何种行业能兼顾生计利益众生，好好学佛，恳请老法师开始。哦，这个事情可难了，可不容易了啊！这个是现代的社会现实啊！我在年轻的时候 啊，二十几岁遇到佛法，啊，也曾经向老师啊张家大师提出这个问题，啊，自己知道自己的罪业很重，啊，习气很深，啊，到底将来从事于哪一个行业好？我这个行业就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啊，他叫我走这个路子，好，啊，学佛，啊，讲经教学，啊，但是这个路子开头是非常非常辛苦，啊，那么在台湾呢，有很多老朋友都亲眼看到，啊，我最初15年的生活非常艰苦，啊，那么长的时间你要能够忍受，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老师同学，啊，那我很幸运呢，就遇到三位好老师，啊，有十几个非常好的同学。啊，大家在一块学习，10年如一日啊，啊，这才能成就。所以像这种缘分，不太容易遇到。啊，尤其现在社会呀，比我20几岁的时候那个社会呀，变化太大了。那个时候社会还有一点人情味，啊，现在看不到了。啊，所以。现在的人如果真正要学习呢，也有方便，这个方便就是现在的这个光碟网络啊，卫星电视以及这个经书啊，很容易得到啊。我学佛那个时候社会这个佛法没有现在这么样的兴旺，经书买不到啊，全台湾呢只有3个书店呢印佛书，印的量都很少啊，所以我们想要看佛书啊都要去抄啊，到寺庙里面去借藏经啊，啊不可以借出来，就在寺庙里面抄经啊，我们还抄过好几部啊，大概有十几部的抄经啊，买不到书很辛苦啊，啊，不像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啊，印刷术发达啊，想求一部藏经都不难啊，在我们那个时候，脑子里从来没有干涉，自己拥有一套大藏经，不敢想的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不可能都变成可能了。啊，所以真正发心求学，啊，在这个时代比我们那个时代方便太多。啊，只要记住古人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才能成就。啊，如果我们学的杂，太杂、太乱、太多，都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专心。佛法修学的关键就是戒定慧。啊，遵守佛菩萨古大德的教诲，这就是守戒。啊，古人教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能够做到，这是持戒。持戒之后，你才有定，一门。心是定的啊，学多了啊，你心就乱了，你精神时间都分散了啊，一定要集中学一样啊，学一样，而且呢要刻定期限啊，你比如现在大家呢很重视弟子规的学习，弟子规的学习不能超过1年。 啊，立根的人半年的时间把它落实啊，你要定一个期限啊，中下根性的人一年足够啊，用一年的时间要把它做到啊，啊，这个是属于持戒，有《弟子规》的基础，才能学十善业道。啊，《弟子规》是世间法，十善业道是佛法，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啊，没有世间法的基础，不能学佛。这就是现在我们佛门里面大家看到的现象，无论在家出家啊，三规五戒十善都做不到啊。什么原因呢？没有世间法的基础啊，就古时候这些大德他们的成就没有别的，他从小像这些规矩他都学过啊，所以确确实实啊，他是佛法里头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具足这个条件再接受三规五戒那就容易了。这些教诲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净业三福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奉事师长是依教奉行，啊，老师所教的，我能理解，我能做到，这个才真正叫奉事。啊，接着下面这才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所以这第一条是基础啊，啊，你要具备《弟子规》十善业道啊，这是第一句四句要落实在这个地方啊，然后这才能入佛门。你看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威仪啊，你才有资格受三规五戒啊，那个这个三规你就真正得到了啊，五戒你也真正得到了，你不会违反的啊，出家呢，沙弥律仪一定做到了，啊，而且都不困难呢，啊，他有《弟子规》的根，今天做不到就是没有《弟子规》的根，啊，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根，赶快补习，啊，要把这个根找回来。啊，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啊，无论在家出家都是真正佛弟子啊，那么这样子才会有成就啊。那么对于选择行业，无论哪一个行业，今天社会上虽然有严重的染污，你只要规规矩矩去从事你自己的事业，远离一些染污，那你就是菩萨嘛！啊，你经商啊，菩萨商人；你做工是菩萨工人。哎，你自己能够不受外面环境影响，你就会影响别人啊，别人看到你好，自然会向你学习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防止染污，没有别的。你只把佛法基本的东西做到了，你就不会受染污。啊，那么我们提倡这两样东西是根本。啊，《弟子规》跟《十善业道心》。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三本书：因果教育、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你每一天都不离开它，啊，天天读，啊，一遍一遍的去读，一生能够受持，你就能够摆脱社会一切染污了。啊，你把你看报纸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读书啊。报纸是染污，电视是染污，现在的网络都是染污，你天天给它接近，你怎么能摆脱染污呢？啊，只有通通把它放下。啊，不是重要的事情，啊，不要去逛街，为什么呢？逛街也是染污。啊，你看到街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广告，全是染污，没有一样是干净东西。啊，所以最好少接触啊，啊，并不妨害你的工作。啊，只要你不接受，不受它影响，就没事了。对，哪一个行业都好。啊，那么。我们接受过圣贤的教诲，尤其接受过佛法的熏陶，都知道啊，我们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一生贫富贵贱，命里注定的。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圣贤教你做圣贤，没有教你升官发财。啊，升官发财是没法子教的，那是你的命嘛，你命里有就有啊，命里没有就没有啊。啊，圣贤没办法给你，佛菩萨教我们做佛菩萨，也没有教我们升官发财。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在年轻时候啊，有很多人给我看相算命啊，我这个命一生贫贱啊，贫没有财富啊，命里头没有财库啊。啊，每个人命都有财库，我那个财库是空空的，没有财库啊，哎，也没有官印，啊，没有官印，你命里头没有做官的，哎，没有官印，啊，没有财富，啊，所以很苦啊，啊，我相信，啊，而且呢又短命。啊，寿命只有45岁。啊，我是26岁遇到佛法。啊，老师指出我这条路。啊，这条路，这个没有钱没关系。啊，这寺庙里面还有饭吃。啊，还有地方住。啊，没有地位也没有关系，啊，那个富贵也贵是地位，啊，没有关系，啊，一生老老实实念佛学经教， 修来生嘛，这一生命已经定了嘛，那过去生中没修嘛，这一生好好的修，拼命修，来生就好了。现在北京，你看过去黄念祖老居士，我们也是老朋友，我是听他的学生告诉我的，他学生给我说，他说黄老啊，常常给他们讲啊，说净空法师这一生要不往生啊，来生的福报是不得了不得了，是不是？这是他老人家说的，我相信这句话，我们这一生所受的是前世的业因，这一生的果报，就佛经上说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享受就是前生修的，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来世果报是你这一生所造作的，就是这一生造的因，来生受果报嘛。所以这一生当中，从遇到佛法之后，回头是岸了，真切做到了对人对事对物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恶行，就身心安稳了。那晚年有这种福报，还有这么多的寿命的时候，这自己都无法想象的。这个佛法讲的是花报，果报在来世啊。这花报不错了，所以果报的时候就一定很殊胜。那我们要不要去想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呢？不可以。为什么呢？那个东西一沾呢就糊涂了，就糊涂了。福享完的时候，那个罪报就现前。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好。永远不会堕落。这个是这个选择才是最重要的。绝不选择人天福报。所以这个学佛，尤其是修学净土，对于任何工作都不妨碍。第二，是老法师的书籍光碟在全球广泛流通，利益许多众生，但因无版权免费赠送，所以在一般书店接触不到这些资料。如果为利益那些爱好逛书店而不认识佛法的大众贩卖老法师的书籍，请问如法吗？如法，因为我们没有版权，所以他如法啊。如果有版权呢，他就犯法了啊。所以没有版权啊，他可以印，书店里面也喜欢印可以印啊，我们没有版权啊。这个光碟呢，通通都可以流通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用这个网络啊，用卫星电视啊，那么卫星电视呢，这是在中国有限制啊，它是这个接收啊受限制啊。那么在许多国家里头没有限制啊，像美国没有限制啊，澳洲没有限制，印尼没有限制啊，他们只要装一个小碟，他都能收看到啊，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的啊，就非常方便啊。那现在我们的卫星是有五颗卫星呢，覆盖面是全球啊，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收到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亚洲地区有2颗卫星，所以只要装一个小的碟就可以看到，是75公分的小碟就可以收到啊。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从小啊就喜欢看佛经，并且修行禅定，几年前有了一些功能，于是自己开法坛为别人开天眼，许多人说我这样不如法，请问究竟能不能用神通度人赚钱呢？这个确实不如法啊！你要晓得，诸佛菩萨阿罗汉神通都广大啊，但是佛说过了，佛法不用神通接近大众啊。什么原因呢？妖魔鬼怪也有神通，如果佛用神通弘法利身呢，佛跟魔凡人没办法辨别啊，那这就难了啊。那么佛用教学，这个妖魔鬼怪他不能教学啊，他只可以现神通啊，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区别啊。那么佛法呢，你看过去这高僧大德的实现神通的也很多，但是他有特别对象，这个对象是能够这个产生广大影响的人，他用这个方法度他过往啊。所以 佛菩萨对过往可以用神通啊，那他一相信之后的时候，那个他就能护持佛法啊。再是像这个大富大贵之人啊，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他有特殊对象，不是一般人。哎，你一般平民，他来给你用神通来着，绝对不是佛菩萨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啊，绝对不是的。所以你说你自己修这个禅定啊，修了几年呢，你就为人开天眼。啊，他天眼睁开了吗？啊，我们住在这个十一楼，你眼睛往下面看，下面十层楼，你能看得清楚吗？你能看得清楚的，真的天眼开了。如果隔着墙壁之外，还一无所知，你的天眼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所以这是不可以骗人，不能用佛法来赚钱啊！用佛法来赚钱呢，那个因果背得很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第四，这是弘一法师将过往之时啊，书悲喜交集四字表心意，其真实意义何解？那我要问你，你问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这个一句话与你的羞耻没关系啊，到你修持有真正有功夫了，有成就了，你到临终的时候，这四个字你就清楚了啊，你会给他有同样的心情啊。那你没有这个功夫的时候，你临终的时候是一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啊，被业力牵引走了。那么既然问出来了，悲是怜悯这个世间太苦，世间人造的业太重啊，信啊，喜呀，是它是悲信交集，不是悲喜啊。信是什么呢？是很庆幸自己念佛成就往生了，脱离苦海了啊。一方面是悲悯，还没有出来众生， 很幸运自己已经跳出了。第五个问题是普贤行愿品中最后有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二位上首等文字，你曾说过华严是佛正道后七日所说，其实尚未有五比丘等声闻众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怎么能够亲参华严一会。这个话，这个问题我不要解释，你去看华严经清凉大师的注解啊，你就明白了。华严经是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是我们凡夫境界啊。舍利弗、摩犍连都是古佛再来实现的啊，不是真正这一生才闻法修行啊，不是的，他们是实现古佛来实现的啊。华严境界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开设网站卖法器及佛教书籍等盈利方式？如果你开这个店，那么拿到政府的执照，你是一个合法经营的这个书店，可以经营啊，可以贩卖这些东西啊，甚至于学佛不学佛都没有关系啊，这是你是如法经营的啊，而且这些书籍这个法器一类的都是好事情啊，那么在各种行业里面来讲呢，这是个善业啊，正如同像饮食店里面开素食店的是个好事情啊，不杀生啊，这个都是很好的行业啊，那么里面的时候再能够宣扬佛法那就更好了啊，你这个店也是道场。下面是马来西亚同学问题啊，这弟子时常听老法师光碟，但近年呢在事业上遇到很多困境，虽说听经念佛，但现实的困难依旧使我感到很沮丧痛苦，请问老法师有没有方法可以使我快速脱离这些困难？凡事都有因果啊，事出世间圣贤都常常教导我们，每一天呢要反省啊，每一天呢要思故啊，就是想啊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对人、对事、对物啊，如果发现过失，能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一些困难全都化解了啊。那么这个问题现在临到你身上啊，你有，别人也有，在现前社会呀，像你这种情形人一定很多。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就遇到不少 啊，也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就送一本《了凡四训》给他看。哎，确实有效果。有几位呀，真的不但他自己呀依教奉行呢，他全家都走。啊，三年之后呢，有了效果。啊，他的困难渐渐化解了，慢慢的能够稳定了，啊，最后一步一步的是兴旺起来，啊，所以他看到我对我非常感激，我说你不要感激我，这是你自己，啊，真正的回头是岸了，真正懂得了因果报应。你能够把你的恶业啊化解啊，断恶修善啊，这是你自己的功德，哎，你自己的成就啊，我只不过是把这本书介绍给你而已啊，所以只要你能信啊，真正肯信，依教奉行，没有不能改变过的啊。这个每一个人呢，一生这个遭遇的是定业啊，过去生中造的定业。那么在伊斯兰教里头，古兰经里头也有这句话啊，伊斯兰教它不称上帝，它称真主啊，我们佛经里头不称上帝，也不称真主，称法性，一个意思啊，造物主嘛啊。你看这个经论里头，佛常讲啊，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佛法讲性，讲识。那么他们那个教里面呢，成为真主，成为上帝啊，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叫造物主。古兰经上真主说，万物我依前定创造他们。你看上帝给人一生呢享福，也叫那个人一生呢受折磨，那这上帝不公平吗？怎么会对他那么好，对那个人那么不好呢？他讲的话，他以前定，这句话叫大家没得说了。你前世造善业，那你这一生该享福；你前世造恶业，那你这一生该受罪吗？一前定嘛，不是依自己的意思，上帝很公平啊，上帝没有私心啊。啊，那一句经文很重要啊，以前的啊，但是这个佛法，这个伊斯兰也讲到了，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善恶，可以能够改变定义啊。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教导他了啊，就是努力的断恶修善，把定业转过来啊。定业别人不能转，只有你自己可以转啊。所以他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方法教给他，他自己真的依教奉行啊。不过他做呢，做得很缓慢啊。你看看回去之后，发心呢做3000桩好事，3000桩好事啊，10年才完成啊，不容易啊， 十年才完成的。啊，但是他这个愿意发的时候，三年，啊，第三年呢，他的运就转了。啊，他读书考参加考试，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古时候这个功名就是讲举人进士，啊，他没有这个命，啊，他的命呢只能够到秀才，啊，秀才用要比到现在的学位来讲呢，就学士，啊，大学毕业的学士，啊，举人就是硕士，进士就是博士，最高的学位，啊，所以他没有啊。那么到第三年他就参加考试，那个命里注定的他是考第三名，结果他考到第一名，这就不准了啊。每一年的收入啊也增加了啊，所以慢慢的他就相信了，建立信心啊。所以到第十年的时候，年年就参加考试，举人也拿到了，进士也拿到了啊。拿到进士之后，他做这个保底县的知县，啊，保底是个大县，啊，在这个河北，啊，靠近天津，啊，那时候是归这个中央啊直辖的，啊，皇帝直接管辖的，这个县市，啊，他做了很多好事，啊，他受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走的，啊，延寿20年，啊，这都是自己修的，啊，他没有求延寿啊，啊，延寿20年，啊，命里头没有儿女，叫他有一个好儿子，我求来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那求有求的道理你要懂，有求的方法啊，不是盲目迷信能求得到的啊，要真正从自己内心里面忏悔改过自新啊，断恶求善啊，这才真正把命运转过来啊。那么他年轻的时候习气很重，都是过去生中些不善的习气啊。他在云谷禅师很坦白都说出来了啊，一条一条反省，把毛病都说出来了啊，这就是有救啊啊。云谷禅师教他一条一条都要改啊，对你自己的身体啊，很不利呀！啊，那么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啊，跟他状况差不多的，就于敬义。啊，于敬义大概是大，比了凡先生大，大概大10岁，我记得是大10岁。啊，那个造的恶业就更重。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以为自己天天行善，不知道天天都在造恶啊。那么总是一个读书人，与还有一点呢善念，感动的造神啊，造神真有不是假的。造神现身的来度他啊，把他的一生这个恶的念头、恶的行为一桩一桩诉出来啊，给他说出来，说他哑口无言啊。告诉他的时候应当要怎样去悔改啊，说完之后就走到厨房里面，人就不见了，他就笑得 造成的颠覆的。从此之后，他那个改过的决心啊，跟这个做法呢，超过了凡先生很多倍呀、啊。那了凡先生不如他啊。那么果报也不相同，他的果报也超过了凡先生啊。那么他活了88岁。到晚年的时候佛报都现前啊，可是到那个时候啊，心灰意冷，他已经把人生看透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啊，那么在中国自古以来啊，哎，这样的人很多很多。留下完整的记录不多但是我们在古时候古人的笔记小说里看到很多啊，只要留意到处都能看到啊，所以前世古兰经讲前定啊，那是定数啊。可是定数当中还有个变数啊，变数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天天呢都在定数当中啊做加减乘除。我们的念头善，言行善，这就加了，就加分了。我如果念头恶，行为恶呢，那就减了，啊，就把你命里定数的时候减少了，啊，所以每天有加减。大善大恶就是惩处啊，啊，你有大善的时候惩啊，大恶就处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那么这些全都是世间法啊！命里的这财，财从哪里来的？财从财布施来的嘛！啊，那有人财库里很丰足啊，前世啊。修财布施修得多啊，真诚心去修啊，所以他财库丰足啊，这财从这儿来的啊。如果我们命里头没有财啊，这一生当中啊，就应当要努力去修才不是啊，生活的时候宁愿苦一点节俭一点啊，把这个钱省下来的时候多做好事啊，帮助一些贫穷人啊。那么到晚年的时候啊，你这个果报就现前了啊，无论经营什么样的行业统统会赚钱啊，因为你命里有，不管做哪个行业都赚钱；命里没有啊，做哪个行业都要亏本，就这么道理啊。所以这是你命里头有没有啊？聪明智慧呀，也是这样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啊，法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啊，无微不至的果报啊，的健康长寿啊。啊，什么叫无微呢？啊，现在讲这个是比较上容易体会啊。现在这个社会不是有恐怖分子吗？啊， 你不常常生活在恐怖的世界里吗？啊，怎样能够帮助众生消除恐怖？这就是无为布施。啊，那无为布施里面最这个容易见到的就是素食。啊，素食啊，决定不去害这些众生。啊，你常常吃素啊，这些动物小动物看到你不害怕你。啊，为什么呢？你有慈悲心，你不会害他。啊，他不怕你。啊，那个吃肉的人呢说，所以说有杀气。我们人看不出来，动物看不出来，看你有杀气，他就吓得赶快跑了。啊，这个果报呢，健康长寿。啊，所以现在人希求长寿啊，吃这些众生肉啊，以为这有营养啊，可以能得长寿，错了。啊。那把他自己的寿命呢亏折掉了啊，本来有长寿可以活一百岁，结果活到八十岁啊他就死了啊，他寿命减少二十年啊，甚至严重的时候他五十岁就死了，这亏折一半啊，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懂得啊，尤其没有福报的人啊要惜福啊，要修善，要积德啊，所以你看看，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谁不要呢？啊，不幸福的人他也要啊，其他宗教他都要啊，都希望得到。佛讲的最清楚，你怎么做，你才会得到。啊，那么佛不教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是世间法，不是究竟法。啊，不提倡这个事，是怕你迷在这个里面。啊，佛常常教人呢，以苦为思啊，这是对的。啊，生活清苦一点，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你有出离心。啊，如果生活在富贵当中。他对着你留恋啊，你极乐世界很好，他没看见啊，他不太容易接受啊。如果这个地方生活很苦啊，讲极乐世界他很向往啊，他愿意去啊，到底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佛的真生慈悲啊。啊，但是呢也不能没有啊，没有太生活太清苦了，你也很难过得去啊。所以我们只要生活能过得去，真正明白了啊，晚年福报现前了，要拿这个福报啊，去给一些没有福报的人、贫穷的人、苦难的人，给他们去享受，这就好，自己不要享受。啊，古人呢，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啊，出家人，你看我们看印光大师，啊，这是近代最好的一个典型。啊，一生都是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啊，他晚年住在苏州灵岩山寺，啊，他的官房我去看过，很简陋啊。啊，印足一生的修行，中国古人所讲的厚积薄发了。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他老人家在七十岁之前没人知道啊，在这个普陀山藏经楼 他管藏经楼，啊，心地清净，30年管藏经楼30年，天天在读经，天天在念佛，没人晓得他，啊，因为他是陕西人，啊，到南方呢，这个口音，啊，讲话了，很多人听不懂。啊，所以就没法子讲经。啊，有人向他请教呢，多半是用书信往来，用文字。啊，这是偶尔，真的有一些学者，啊，到普陀山去游览，啊，遇到他了，啊，给他一谈，哦，这个出家人有学问。啊，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都能给你解答。啊，那么这些学者常常跟老和尚通信，老和尚回答这些信件，他们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啊，老和尚这才出了名了。啊，这一出名之后，皈依的人多了，供养的人多了。啊，每一天写信。啊，来应付这些人，这是他弘法的阶段。70岁、80岁圆寂，只有10年，这10年影响太大了。啊，国内外在佛教产生极大的影响。啊，那么老法师收入多了，一分钱都没有用在自己生活上。啊，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啊，衣食住行都还是照旧。钱拿来干什么？拿来印经布施。啊，他在苏州报国寺办了一个弘化室，啊，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佛经流通处，啊，印经印善书。啊，老人家一生非常重视因果教育，啊，所以提倡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会编、安世全书，啊，这三样东西印的最多。啊，我对于这桩事情的发现是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就在戒心街中华佛教图书馆，他那个图书馆好像还没有我们这么大，啊，他那个佛堂没有我们这么大，比我们这个还小一点。啊，我第一次到香港，啊，那个佛堂是谭虚老法师在香港建立的。啊，我到香港来的时候，老法师已经圆寂了。啊，那么这个佛堂呢，是由他的学生常怀法师主持。啊，我当时在那边住了2个月，讲了研究。啊。那么图书馆里面弘化社的书很多，啊，那么印光大师是我们的祖师，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学生，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关系，对他弘化社的书，啊，就有特别的一份感情在，所以就多看这些东西。那么我看书呢，很首先呢看版权页，啊，了解这个书流通量有多少，啊，结果这么一看的时候才发现呢，这三种书啊，它印的最多，啊，印了几十版，而且每一版的量都很大。啊， 都是五万次、十万次。啊，概略的统计一下的时候，这三本书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它的流通量超过300万册。我就非常惊讶，啊，因为佛经没这么大的量，啊，版没这么多，而且印的时候量都很少，啊，1000册、2000册、3000册，啊，没有像他的几万册。所以这是让我们初学的人看到之后啊，大惑不解啊！啊，怎么佛门的祖师们提倡这个东西，不提倡佛法？啊，他想了很久啊，啊，一会再想出来的时候，应当是世界乱了。那现在来看的时候，这太清楚了，啊，这个社会乱，佛法救不了世界，儒也救不了世界，没人相信啊，啊，因果报应呢能救，你只要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讲清楚、讲明白。你怕不怕报应？啊，你做的恶，动一个恶念，都有报应。你还敢不敢动恶念？你还敢不敢做坏事？啊，所以这个教育的效果很大了。啊，你现在这一生都不如意，啊，感到的时候，现实上。事业的遇到许多困难，啊，生活的困难，事业的困难，家庭的困难，你想不想改善？啊，从哪里做呢？如佛都很慢，都来不及，因果最快。啊，我们得想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那一次我回到台湾之后。我也把这三种东西啊大量的来流通，好像印了大概6-7万册的样子，啊，而且在台湾各地方啊来讲解，啊，我们佛门里面有很多法师，啊，对于我的做法呢，都觉得不能接受。啊，他说你是个佛门的法师，讲经法师不讲经，你怎么去讲了凡四训去了？啊，讲感应篇去了，感应篇道教的，啊，他们说你怎么讲外道的？啊，来责难我了，来质问呐。啊，好在这个法师年岁得比我大，出家也比我久，啊，对佛法也还了解一些。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没有讲外道的东西啊，我讲的是佛法。这明明这是道教的东西，怎么是佛法的？我说经过佛法法印印定的，他瞪着眼睛，什么法印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不是法印？他就没话说了。那印光法师提倡这三样东西啊，都符合这佛所说的，符合佛所说的就是佛法啊！你怎么可以把它看成外道啊？啊！我这一解释，他掉头就走了，你再不理我了啊！这佛法印印定的。那么是这30年了啊，06年正好满30年啊，30年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30年前这些书还有人看，很多人喜欢看，现在30年后啊，这个书没人看了，也看不懂了啊，这个 过文程度真是一落千丈啊！啊，看不懂了。现在人喜欢看电视剧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祖师的苦心啊，他要用这个东西，用因果教育来拯救世界呀！啊，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个是给我们的启示啊，提醒我们对他这个工作的注意。啊，我们注意到了，我们看到了，啊，那我们就要借助，把他这个悲慈悲心呢，要发扬光大，把他这个事业的时候要普遍来推广。那想来想去，只有编电视连续剧，啊，我想了很多年了，但这个东西要花钱呐，啊，哎，不少钱呐。啊，拍这个专辑啊，嗯，啊，所以这是佛门常讲个心想事成，啊，居然就有一位居士，啊，他拿了一笔钱给我，我就问他钱从哪来的，啊，是他父亲的遗产，啊，父亲过世了，兄弟姐妹。分这个遗产，啊，他们是在这个香港经营一个轮船公司，啊，后人都不愿意做，就卖掉了，啊，卖掉说他分了900万美金，通通拿给我，他说我一分钱我都不要用，拿去做佛教教育事业，好啊，啊，我这一算的时候呢，我们拍这个三种。连续剧啊，500万美金，这些钱就有了，哎，钱我也没有要，你直接就跟他们去付去，啊，我只给你借头，啊，我找到游本昌，派济公的，大家都知道，我就找他，那么了凡四训呢，拍摄完成了，现在在剪辑。他告诉我大概3月可以推出来了，啊，第一部20集，接着呢我们就拍感应片汇编呢30集，啊，然后再就是了凡四训呢30集，啊，总共80集，啊，我要求的品质很高，啊，过去人家很喜欢是像这个雍正王朝，我听说拍得不错，啊，我说我们的品质不能够低过他，啊，高过他可以，不可以低过他，啊，听说雍正王朝拍摄的时候，一集是这个人民币是45万，啊，那现在当然了，这个。费用会提高一点的，我给他的标准是1集50万。我说你好好给我做，啊，这也是祖师的加持，三宝加持，众生有福啊！啊，这样子顺利搞成功了，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啊，而且呢，这个片子完成之后。我们上面要打外国文的字幕，啊，那么联合国有6种啊国际语言，啊，这6种，这个我们中文是1种，啊，我们是用中文来演说，啊，但是外面用英文字幕，啊，除英文之外有法文，有阿拉伯文。有俄罗斯文，啊，有西班牙文，这6种文字流通到全世界，啊，所以不但在中国弘扬，在全世界弘扬，提倡因果教育，啊，就除了因果教育之外，我们实在讲再想不出好办法来了。 啊，因果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我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确实首先接触到的呢，就是了凡四训。啊，那个时候我年轻的，遇到一位老先生，啊，69岁，啊，我26岁，那个老人家69岁，他把我们看成孙子一般看待，很爱护，嗯，就送我一本。了凡四训啊，那我把这部书从头到尾好像是看了30遍啊，用了3个月的时间看了30遍，非常感动。了凡先生的毛病我通通具足，了凡先生的佛报我比不上他啊，所以看了这个之后才真正晓得自己啊，有意无意造许多罪业啊，就赶紧回头啊。那么在没有多久，这就接触到佛法了啊，就从这真正回过头来啊。那么这回头之后。语言都非常殊胜啊，张家大师圆寂之后，我亲近李老师啊，李老师是朱金周先生介绍的，就是第一个送了凡四训给我的这个老先生，他跟这个李老师是老朋友啊，他们好像年龄也差不多啊，好像是同年啊，老朋友就介绍我认识李老师啊，那么李老师就劝我学讲经啊，这讲经是李老师教的啊，我佛法的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的啊，所以这是事出世间法能不能成就啊，关键在老师啊。那老师教的学生很多啊，就学生肯不肯受教啊，这又是一个关键啊。遇到好老师，对老师怀疑，不能完全接受，那就很可惜了啊。所以对老师有信心，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信心，对自己学习的成就有信心。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们在学习当中体会到啊，这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啊，真正的受用啊，越学越快乐。啊，学佛。这2天就过年了啊，这过年我学佛就55年了啊，讲台上讲经教学48年啊，48年啊，所以有很多人问我啊，法师你要不要道场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中国大陆啊，地方很大了啊，很多人请我去讲经啊，我说你相信不相信啊，请我的地方至少有300个，他相信，那么大嘛，300个的地方的当然是可能的吧，我说我一个地方讲一个月，我讲到100岁还讲不完呢。我说你想想，我要道场干什么？啊，所以一生没道场。我在香港，我住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买这一层楼的陈老太太啊， 这层楼是他买的，给我们这个协会的，他自己的房子借给我住。好啊，借给我住，房子的所有权是他的，使用权是我的，我使用，他所有，他有所有权，所以房子里面所有一切开销啊，都是他了，水电电话费都是他付，我什么都不操心，只给我一把钥匙，很自在呀，所以到80岁了，我没有房子，说老实话，我也没有信徒，我也没有成立任何机构，净宗学会是每个地方他们自己成立的，与我不相干呐，我劝他们成立，我绝不干涉他。他们好意呢，要我做他们的导师，反正导师无所谓了，我不去干涉他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就来问问问题，这个我有义务为他们解答。所以一生，真的我做到了，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那么这些年来的时候，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说，不要给我写信，我不看信件，不看这些东西，也不要给我打电话，我没有电话，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所以才清净，身心清净。每一天的工作就是读经讲经，除这个之外没有事情，这个就是我养生之道所以解决这个一切困难问题离不开因果教育因果教育非常重要那么我这两天呢，对这个国外他们又要找我这个是为了化解冲突恢复世界社会的安定和平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我就不能不去所以下个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有一个会议是亚洲13个国家宗教代表这个会议就是这个宗教团结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这个议题要找我去参加我听说我们中国这个宗教局局长叶局长他也会带一个团去中国有5个宗教都会有代表去那么这个南洋呢这些年我在那边呢我们处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这个地区国家领导人跟我都很熟所以我想的时候借这个机会去一天去一次他们是会议是4天去参加这个会议再看看老朋友那么我就想着这个大会当中他要我做一个主题讲演我就想到了4种教育这个讲题我会在下一个星期三下个星期三我们对内部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三嘛我们是对内部的统 同修讲话，我就讲这个题目啊，讲这个题目。这四个教育，第一个是伦理教育啊，伦理教育。第二个呢是道德教育，第三个是因果教育，第四个是宗教教育啊。这些名称呢，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有误会啊，讲到这个东西就伦理道德过时了啊，因果宗教是迷信的啊，都不能接受嘛啊，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啊，什么是伦理教育？伦理教育，人跟人的关系教育，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啊，这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了，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啊，那什么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就怎么样把坏人变成好人，把恶人变成善人？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这个就叫道德教育。啊，什么叫因果教育呢？我们这今天因果讲的不少啊。现在这个社会上都讲啊，脱贫致富，大家呢，哎，因果就是脱贫致富的教育。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啊，因果就是利苦得乐的教育。要用这些名词，哎呀，大家才会晓得这个重要性了。啊，那宗教教育是什么呢？宗教前面三种教育的提升，啊，提升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哎，你接受这个教育，你才真正能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那另外两个附题就是宗教教育，他告诉你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这些现在科学哲学都在研究啊。你看看宗教里头他们所说的，确实有助于现代这个科学跟哲学的发展。我们这样解释呢，他才能接受啊。要不然的时候，你到传统的解释法，古圣先贤的注解，没人相信啊。啊，他注的没错啊，就现在人看不懂。啊，看不懂的，他也不去研究啊，只用个迷信两个字把你否定掉了，真是可惜。这么好的东西摆在面前，这我们下个星期三呢先讲一遍啊。那这就是我这一次准备到这个雅加达国际会议里面，我的讲题啊。就我们学佛啊，学佛是学开智慧呀啊，佛这个意思就是智慧。是觉悟啊，是智慧啊，哪里是迷信？下面呢有三个问题，这是中国同修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他问的财色名食睡是地狱五条根，财色名容易理解，可是持睡就不太明白了啊。凡人每一天呢都要持和睡，不知如何掌握分寸才不犯戒呢？没错，只要你有分寸就对了。今天上午陈老太太来看我啊，还有个王老先生 啊，跟一个邻居寺啊，三个人来看我。邻居寺告诉我，啊，这一桩啊，真的事情。啊，他说最近他们聚会当中啊，见到一位从中国来的两个老人，一个老人呢90多岁了，啊，另外一位啊要80多岁了。他说看起来啊，他们只有50-60岁的样子。所以每个人都问他们呢，你的养生之法你怎么保养的？啊，这两位老人家告诉大家，生活简单啊，而且什么吃的很少啊，这是很重要的秘诀。中年以后啊，吃饭能够吃到7分饱就够了。啊，不能吃太多，吃太多对这个身体决定不健康。吃太多的，你的肠胃消化的功能你要顾到啊。啊，你吃太多的时候，它消化不了啊，它要受罪呀，它要受苦啊。你要爱惜它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肠胃啊！啊，最好是它有10分这个消化的功能，我只给7分，你看它消化多舒服啊！啊，它多自在呀！啊，你要搞12分饱，它就苦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饮食起居要有节度啊。他这个今天提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啊，少吃啊，运动啊，每一天都有适当的运动啊，也不多啊，也不会累啊。他说早晨他提出一个，他说很要紧的是早晨到新鲜空气的地方，这个深呼吸啊，深呼吸，把这里面的气全部吐出来，呼吸这个新鲜空气，要有恒心，不能间断，每一天有个几次就够了。这讲得很简单啊，这都是我们平常呢没有注意到的啊。饮食里头决定不能贪吃，不能贪这个口味啊，所以这是我们想到外国人在这一点比我们有进步。外国人不注重色香味，注重营养啊，他们注重营养啊，但是他们的饮食方式呢跟中国人不一样啊，他们多半吃烧烤。这个烧烤啊很不容易消化啊，所以他们的饮料啊可口可乐就很多啊，啊用那个来帮助消化啊，这是我们确定受不了的啊。但是他们吃的东西呢简单啊，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住的时间也很长啊，所以在国外的时候，哎，大家都是自助餐的方式，一个盘子啊，那我们就是以蔬菜为主啊，主食呢，这个饭的时候，2瓢羹就够了，2瓢羹的饭啊。早餐我在外国是以这个水果为主啊，多吃水果。少吃这些米饭的东西，少吃啊，这个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决定不要吃过量，啊，这个六七分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这就是掌握着分寸跟这个节制啊，睡眠呢也要有节制，不能贪睡啊，睡眠是昏沉，多了不好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出家弟子规定的睡眠是四小时，叫中夜睡眠啊，中夜就是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啊，两点钟就起床了啊。老年人睡眠少啊，不贪睡，起来的时候啊漱口就念佛啊，这个比什么都好啊。累了的时候就休息啊，休息好了接着干，这是地贤老法师传下来的方法啊，这个方法好极了，对于我们这个念佛人呢身心都没有压力啊，睡足了起来就念佛，念累了就去休息啊。那么他对那个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就是这样要求的啊，那个徒弟也是真难得，依教奉行，三年就成功了啊，日至时至站着走的啊，走了之后你要站了三天，老和尚来替他办后事啊，所以这是不容易啊啊，走了以后站三天的啊。那么这都是念佛成就啊，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所提出来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够疏忽的，就是饮食起居里头啊，不起贪嗔痴慢就对了，这个非常重要啊，没有贪心。啊，下面这个问题呢，他说过去啊从事杀生行业，现在已经改业了，请问如何偿还过去的杀生命债？这个很不容易。你想偿还，他怎么接受呢？啊，但是这个念头好啊，真正偿还呢，从今之后啊，素食。在家同修呢，最好全家吃素啊，常常放生啊，用这个来赎罪呀啊。我自从度了了凡四训之后啊，我就想到了我在少年的时候喜欢打猎啊，几乎每天都杀生啊啊，感觉到是罪业非常深重啊，所以我一接触到佛教的时候不到半年我就吃长素啊。为什么呢？杀业太重啊，杀业重的人晚上做噩梦 啊，这个我的经验很多 啊，大概到20年之后 啊，噩梦就没有了啊。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学佛啊，这个以后有些供养的呢啊，最初供养的不多嘛啊，那我这些供养拿去放生，拿去布施医药印经，我就做这三桩事情啊。放生就是赎罪也啊，这看到生病的人很苦啊，就是没有这个医药费，我们多多少少呢送一点，都是送给医院啊，跟医院讲帮助那些苦难贫穷的人啊，帮助他们做医药费用啊，这就是印经啊。那么以后啊，这个收入多的时候，我就学印光法师啊，以印经为主啊，大量的流通佛经善书啊。那么以后我们利用这个高科技啊，这是我们很早很早就想到啊，在这个台湾啊，我们有一个佛教视听图书馆啊，我们没有做寺院庵堂啊，就开始录像录音啊。所以这几年有了这个卫星呢，他在有东西播放啊。我是问他们呢，现在累积的这个东西可以用的有多少啊？他们概略算一算是大概有15000个小时啊，就是这才有这么多的内容。否则的话，建电视台现在有钱建不困难，你们有东西去播啊啊，的确有这么多的东西啊。这就是早年呢都想到啊，现在这个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啊，因为文字啊这个宣传啊，总比不上光碟啊，光碟人家拿去看的时候多啊，而且现在光碟比这个书本便宜啊啊，又方便啊，所以这个流通量就大了啊。那我们是一生没有版权啊，所以这个流通量就更大了啊。哪些人家做我们都不知道啊，在国内在外国都是一样，我们是没有版权、嗯、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作为念佛堂的住持是不是一定要出家？这个不一定啊，作为念佛堂的住持人出家不出家这个无所谓啊，可是你真正要学习啊！你做个念佛堂的主持人，如果对净宗的经教啊，你一无所知啊，你会把人带错路了，那个你都要负责任啊！所以是一定的，要学经教啊，要读书啊。那么学习净宗呢，当然最好的还是去读印光大师文钞啊，这是近代人他的著作，容易理解，用这个基础再去深入净宗的经典啊。净宗经典不多啊，无经一论啊，就是连注解的时候分量也不大啊，可是你要有很好的指导老师，印光大师文钞就是最好的指导老师 这是一条正道正路啊。那真正修行呢，诸位一定要记住，还是从弟子规啊，先取得善男子善女人的身份啊，然后再学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虽然不是无经一论，它比无经一论还重要啊，因为十善业道是净业三福里面给我们指定的。你看，孝养父母，奉祀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这一句话就是十善业道经，是佛给我们指定的，这是基础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哪一个宗派，这第一句是根本的根本啊，不管学哪个宗派，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啊，你没有这头一条，全都落空啊。所以《弟子规》跟十善业是基础的基础，根本的根本啊，千万不要以为哎，这个经论里头没有这个排这个科目，它是共同科目啊，所一切佛法的共同科目，你意识这多重要啊！这是这个近年来我们非常认真努力在提倡。好，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